我们今天是到了这个舍己之道的第十三节哈、哦，那它的标题哈、哦、就是罗运用舍己之道，罗在运用舍己之道，什么样的舍己之道呢？就是一直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先看过这一堂课的这个注解啊，还有它前面的这些引文哈、哦，嗯。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常常会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去拿报纸，那他去睡个午觉的时候呢，他大概会去看报纸。那那一天他不晓怎么搞的，每天都有去拿，但那一天他没有去拿。然后他躺下来之后呢，哎，他就开始在想说想要想一个小说，而且他就想到说他像一个妈妈，他觉得他像是个妈妈，然后在他们家的隔壁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supermarket 他去买菜，就跟他擦身而过的是一个很像他儿子的一个19岁的男生，是19岁还是15岁、哦、这样一个男生，但是他很知道他的儿子呢不在家，在外地在出差，那他说像到他没有办法想象，他说他甚至没有办法喘气，他就坐在椅子上喘气这样子。那后来呢，他追这个男生呢，后来再看到他呢，就追着这个男生，到他车子那边呢跟他攀谈，然后跟这个男生到这个男生的家这样子。当然这个是完全是他在脑海里面吸过的故事，然后就开始想到说，哎，他出生的时候在艾尔莫拉的这个医院里面，医院是什么样子啊？产房是什么样子啊？各方面，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产房，也没有去过婴儿房，可是呢，他在这个想象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幕这个 picture 都呈现在他的脑海里面啊。他是在脑海里面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那这本来也是蛮有趣的啦，好、啊，怎么会突然间觉得一个男生突然变成一个女生？然后在隔壁的城市，哎，碰到一个人，会觉得说，哎，他是很像我儿子这样子，但他好像是，历历在目一样，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清明梦啊，或者是说刚将睡未睡的时候的这个梦境的状态。所以他说他想到一个一篇小说，然后但是后来呢，好玩的就是在后来，他去拿报纸，啊，这个报纸上呢。主标题就在谈纽约的一个四胞胎，那四胞胎呢出生的时候一个死掉了，另外三个呢都分送给不同的家庭，那并不是他们的家人发现到他们是兄弟，而是他们的朋友在偶然之后说，奇怪，这个怎么这么像这样子，就后来才慢慢让他们三个人就见面了，然后互相相认。那电视台就在访问他的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哎，他一直都会觉得说他是有兄弟的，他是有，这是什么？双胞胎的兄弟，三胞胎的兄弟，他是觉得他是有兄弟。那另外两个人呢，比较没有这个感觉了。那看完报纸以后呢，哎，晚上的电视又在播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说有点共识性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怎么会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串的哈？就是说他躺在床铺上，然后就有点像白日梦那样，然后也好像睡着，好像没睡着，然后有这个故事，然后呢醒过来之后呢，哎，先拿报纸，报纸上主题是这样，然后晚上呢看的这个电视是这样。他说，可是这个报纸呢，他看了那么多年的报纸，他并没有这种新闻的这个印象。然后电视也很少去报这样的一个新闻这样子，所以这里就牵涉到我们说的这个意知了哈，眼通意知。他说呢，我比较不喜欢用眼通或意知这样的智慧，看有没有还没有其他字可以用，其实是有的啦，我们叫共识性嘛啊。他说呢，因为他不愿意跟这个报纸的这个经验连在一起， 啊，当然他当然也是怕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圆通的。那本来呢，他太太今天是不想上课的，啊，身体不舒服。后来呢，他说他要去写东西的时候呢，太太又回心转意，又说要上课。那他也没有希望，也没有预期赛斯会在晚上的课程会讨论这一点。啊，但是呢，赛斯一开始就谈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不晓得各位对我们说的预知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以赛斯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说事件哈，事件它其实是一开始就完成的啊，事件不是说你慢慢把它完成它，所以它才完成。就好像说毛毛虫哈，不是后来变成蝴蝶，而是说毛毛虫跟蝴蝶哈，它本来就是一个事件，也就是蝴蝶它拖着毛毛虫慢慢长大，然后慢慢成茧，然后后来就羽化变成蝴蝶这样子。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小朋友生出来，他刚开始是一个细胞而已，干细胞而已。好，那他后来长成 Jeffrey， 慢慢再长大成人，或者是说长成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后来我们的孩子。有些孩子长大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哎，奇怪，他怎么跟家里人都不像，个性各方面都不像。那是因为有一个根本就有一个世界安排在那边 call 着等着你往前去走了，也就根本就是事件，根本就是事件在作祟就对了。好，那个事件的话呢，你有个人的事件，那个人的事件当中当然是包含在群体的事件，所以是有一个潮流，一个人类的文明的潮流在往前走，就好像蜘蛛一生出来就会结网，就会抓小虫一样。那人的话呢，一出生出来你怎么开始会有这些知识，然后慢慢长成你的样子，这是不可思议嘛。然后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事件呢，它基本上是它是事件先形成，然后你再往着事件去走这样子。所以赛斯一开始他就说，他用一个比喻啦，他说如果你先看了报纸，因为你没有去拿报纸嘛，如果你先去拿了报纸，然后你看了那篇文章，然后呢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呢去创造一个小说的想法，那你是那个母亲嘛，所以你把那个母亲的特性再描写出来，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因跟果嘛。我看了报纸，我有个想法，我去睡觉，然后我用那个当妈妈的感觉去描绘这个故事，这个很合乎逻辑啊，没怎么样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科学是会承认的。我们一般人我们也会了解说，你就是看了报纸啊，有个印象啊，那个印象残留，所以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去做那样的梦啊。那科学也会说，你这个小说本身是很有创意的，因为你看的那个故事之后，然后产生用你的心智当作材料，用心智当作经验，然后变成一种创造性的材料，是一个心智活动的例子。但是问题是你在读那篇文章之前你就先有那个经验了，文章还没有读啊。好，文章还没有读，好，马上产生那个经验。就像我其实为什么我今天去办了两件事情根本不可能的，是我为什么会一点都不紧张，然后我也没有去改我的那个 appointment 啊，因为我就感觉到说就都会很顺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改啊。那我们家人是一直说你要去改，我根本没理他，我认为说就会刚刚好啊。也就是说事实上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先感觉到了，是你在读那篇文章之前就先有那个经验，你没有去拿报纸，可是你先有那个经验，然后你先去做那个梦，然后有这个想法，然后后来又看到那个电视。那假如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们的科学会说就巧合啊，对不对？你说我那天晚上讲到 ESTCO， 然后我在一下高速公路就看到一个车牌叫 ESTCO， 然后这个 ESTCO 这个人呢就住在我家 的那个community 的 gate 里面，然后又是我的隔壁的邻居，啊，你说这是巧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那一天晚上会想 ESC 有可能晚上我是要看到这个人的车牌吧？啊，这个东西都有一点，我们说是共识性，但是共识性的意思又有点像算是已知嘛？你预先知道这事情的演变的状态，所以因为你是事先先有这个经验，所以呢，科学就会说你们这个是不相干的啦，它只是巧合啦。那假如你先没有看这篇文章而有这些想法，就算是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反正呢，你就是意知吧，这没错吧？好，就是意知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啊，但是你会做这样的一个梦，或者是这样的白日梦啊，所以你是在事前对你还没有接触的一个标题先有反应，然后你用创意的方式呢，把这个事情呢，用意知的故事当做一个小说的基础，把它变成艺术的目的。各位，其实这里头就你若去深思的话，就很好玩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想一个 idea 的时候，我们在做创造的时候，当你愿意去创造，它其实是会把未来的事件拉进来，过去的事情拉进来。所以 Steve Jobs 为什么可以创造出一个 iPhone？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功能？然后，因为当你用心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今天他的第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如果用心，你很专注在你的那个心智上的时候，你专注在那个时候，他直接对未来的事件跟对过去的事件，跟现在事件同时做反应。你专心的时候，你是同时对时间的三个部分做反应，对过去做反应，对未来做反应。所以当你专心的时候，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常常具有划时代的效果，因为它会对未来的事件做反应。好，那他说，当你躺在那边，然后用一种平常的意识，然后平常你都会拿报纸进来，那你有这个习惯，那几乎在一种梦的层面懒散的想着报纸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故事啊？那在故事里面呢，有意愿的混乱啊。这个意愿的混乱的原因是跟你最近在处理那个刑事事件额外写的注，那写的注里面就是有一个医生说呢，其实在医院里面小朋友弄错的现象是不是少数，是多数，很多，体制上是很多，因为你养了孩子最后发现根本就不是你孩子，可是你从来不知道，因为你不会去验他的 DNA 嘛，谁会把孩子拿去验？可问题是既然都是小朋友一起生，很多弄错的可能性是很大嘛，每个小孩子看起来都一样 啊，长大会不一样，可是小孩子是一样的，每个婴儿看起来都一样 啊，反正他们忙得要命啊，弄错了也没有人知道啊，你对孩子的识别只是他手上绑的那个纸条吧，手上绑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啊，绑错的话呢，是不是啊？那么多小孩子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绑错，是不晓得吗？对啊，我之前曾经介绍一个朋友到中国大陆去看医生，就他告诉我说我那个朋友死掉了，我说怎么死掉了，他说可能药拿错了，当然我是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药拿错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了，对啊。那小朋友生出来那么多，我不晓得以前如果没有挂牌子的话，那可能弄错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以前是什么？以前
20年前
。After 才那个以前接生婆子的不会啦，对，在医院里面就那个。
那
医院一定会挂牌子啊，
因为现在都是
后来有挂牌子，之前不一定会挂牌子。
现在那个牌子你只要一拆，整个医院 lock down，全部全因为有人动那个东西，它是它那个 RFID 的，就是整个医院，它任何时间在哪里他们都知道，牌子都知道，所以牌子只要一拆开来，它那个整个。
一出生就马上给他挂上去了，妈妈跟 baby 都挂。
对。
现在是这样子，现在比较不会弄错了。不过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几年前吧。
没有
啊，一九八几年呢、啊？
没有那个技术。
对，没有这个技术了、啊。所以他是常常有弄错的现象。那他在注里面他有提到嘛？他说就有一个医生出来说话，他说其实弄错的比你们想象中多得多这样子了。那现在问题是说弄错如果养大的话哈、哦，那都有感情嘛，是不是？你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哈、哦，这个孩子说是你的孩子，那你就所有一切的爱都在他身上，你能给他都要给他，哦，就生怕他有任何地方是不好的。啊，但如果是别人的孩子的话，嗯，当然就不一样嘛。那别人跟你的孩子，其实往往就是也是社会告诉你的嘛。对啊，有什么差别了？
你说，而且孩子你养大，他跟你行为举止啊、思维都相像。
对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个很好的小说的点子了哈、哦。那他某些想法也会带入重要的地位。那么他说小说的点子是来自过去。跟未来的事件，
所以为什么我常问你们说，事实上做梦的 material 还是前几天看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做他这个半梦半醒的这些东西，事实上也跟他前几天看的医生写的那本书有关系。
对，但是他告诉你说，他是对未来反应，他仍然是对未来反应，未来他会看到的东西做反应，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你只要专心，你当你专心的时候呢，你不是对当下的事情做反应而已，你会对未来反应，而且会对过去反应，会照亮过去，同时会点燃未来。
Okay.
那假设说这个是他说的是真的话哈，那就表示什么？未来是假的嘛？是啊，因为你现在就可以对未来做反应呢、啊。那显然未来已经先存在了，所以你才能对未来怀念呢。
有一个观念我听起来有点冲突，就是结果已经发生了，我们只照着这个方式演到这个结果。
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生命蓝图改的话，那你不是就改了那个结果？
对
呀。是不是有这个结果呢？因为有，如果是一定，这剧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吗？
剧本是活的，而且因为剧本是活的，意思是说，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边。
嗯，
好，因为我们认为的实相是只有一个啦。啊，比如说我就是从小朋友慢慢长大，但是呢，对，就是说实相的这个真正的情况是哈，它任何东西它都是磁波状。所以磁波状的话就是一出来哈，它就是一串，我在每一个 moment 它都有一串，都就是那种阶层式的，就它的可能性呈现阶层式的。那这个阶层式要走到哪一边呢、啊、是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走到这边，然后我走到那边，我走到这边，那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每一个都，比如说像你玩 game 好了哈，你玩 game 的每一刻不是都有可能性吗？我可能在这个时候被打下来，是啊，我往前走我就可以到终点，可这个时候我可能我换了另外一个场景，可能换了一个不同的武器，我可能拿手枪现在变成物资冲锋枪，那在前面的话我可能又换了另外一支可能观光的大刀，那不同的状态，那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会出现嘛。你拿手枪的话可能在攀爬的时候可能被人家打下来，可是拿物资冲锋枪你可能就把它扫射过去了。所以在每一刻你说我们玩 game 的话有没有最后的结果？有吗？最后结果就是可能到达某个顶点嘛，哦，或者到最后一关这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的每一刻你都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状况，但因为电脑的状况呢，它可能给你的是可以是十种二十种嘛，可是在实相的状况来讲，因为它是呈现磁波状，所以每一刻都是可能性，所有的都是可能性。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上行者在我们内在的那个世界提供的给你的就是无穷的可能性，而无穷的可能性最后都会到终点，你都会完成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完成的过程，你却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你没有走过的那个部分呢，是其他在其他地方是有人会走过的。这样有矛盾吗？
嗯，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哈。
对，因为感觉就是完成的，就是完成的那个。 它过程是就是没有限制的，
嗯，
就是无限制的可能性，
嗯，
可是那你说终点就是一个的话，那就是你不管怎么投左边右边走，总会走到那个点。
对，但是终点既然是一个的话，一个也是变成很多可能性的，它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不会这样讲，比如说那个像紫微斗数十年大限，比如说你这个十年大限走到科权路，你就算很好，那你这个结果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它至于怎么走，你小投资小赢，你大投资大赢，是不是就是说中间有很多你自己去选择的一些方法，但是它的一个蓝图就是在那地方是。
是有一个基本啦，因为比如说我今天选择我当 Mike， 那么我就不能变成女生嘛，所以首先我是不是先选择了 Mike 嘛，对不对？我说不能够去，我选了 Mike 之后，我这一辈子投胎，我就不可能去体验任何女生那方面的生活。
他可能变性啊。
对，那我也体验不到同性恋的那一边的生活。那如果没有变性之前，你也体验不到，对，你有可能变性啊。对不对？那比如我现在是个男生，可是呢，我采取变性的话，那我的生活方式就跟没有变性会完全不同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变，可以选择不变的。好，那我们用剔除法，就是当我选了这个的话，那可能后面又开一堆可能性出来。如果今天变了性，那我可能我以后的生活又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吗？不是，是还是很多啊。我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我都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很多种不同的选择跟决定嘛，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串你整个流程，就是你的那个心态嘛。
因为我感觉好像就是都是活的，所以结果的话就是好像我现在走这条路，然后就是这个结果，然后我停下前面的十字路口，我转一个路，它就是那个结果，所以它结果就。矛盾就有一点在这边，就是说，但它结果也是活的，所以就不是一个结果。假设刚你的比喻就是，我今天我当男的，我就这样子走，但是我今天到，我明年改，我来变个性，我就走左边这条路，那结果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走的是左边的那个人生。
现在是说哈，你看江水在流，那每股水流看起来都有不同。可是其实江水它是流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我们说是潮流上面，
顺着
范围里面吗？对，你以更大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那看人类的文明的话，你会发现到你怎么撞，人类文明它是往某个方向在走。好，那你可不可以影响它？当然你可以影响它，可是你影响的部分你怎么影响它？它仍然有它基本的心智啊。对一个真正的一个潮流来讲的话，你在里面的翻滚有很多的水流，没有错，你很多的选择，各种不同翻来翻去的，但是呢其实 潮水还是在流的，一个大方向它还是在流的。那可能是很有更大的方向的话，比如说人类的思考方式，人类是重视心灵，还是人类重视肉体，还是人类重视什么东西，人类重视爱，人类重视慈悲，在这个角色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有潮流的，
还是有个大方向，
它还是有大方，因为我们在讲说内在是有心智的，所以内在是有心智的话，它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比如说我是一条鱼，那么我在水里面，我怎么游，我还是这个鱼在这个潮流里面。那我有没有游各种游法？有啊，我怎么游都可以啊。但是仍然必须要在这个潮流里面游这样子。你怎么游不是都还在说那个，比如说你是鱼的话，你在河里面你怎么游，你躲在洞里面，你躲在石头里面，你往上跳往下跳，你仍然在水里面呢、
还是需要水。
对呀、
喝了水你就没办法。
对啊，
那是从一个大的环境来看，可是在这个水里面，你看你选择的那个地方，你往这个支流或者往这样的话，那结果目的地也
其实最后来讲，没有目的地，一定是大心智的目的啦。
因为汇入。
对，它会汇入，最后一定是我们说叫海洋理论嘛。所以任何东西，你是天上的一滴水，或你是 水锅的脏水或你厕所的水或者洗澡的水最后都会到会到大海里面，它是一种大海理论。以大海理论来看的话，反正你就是最后它其实是有个目的地的，它有个心智，而这个心智在主导着整个文明跟整个人类是没有错。可是它做法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比如说人类从游牧民族到了农耕期，那么这个变化的话，它会带动整个东西的变化。啊，人类的一个心智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对杀生的看法，可能在以前跟现在是有不同的，非常大的不同的。因为个体的话，哈，个体跟群体一定会有一个，
一定是要磨合，
对，一定磨合的，对，啊。所以说小说的点子是来自过去跟未来的事件，然后你很快，没有错，你很快追到那个未来事件，因为你只要拿报纸来看，就哦，我昨刚才做的那个梦就是，就报纸上已经写了，啊，已经追上了，所以你的心智的直觉的，啊，心智呢是直觉的组织所有的资料的。某些地方赛斯在讲的东西，啊，你这样看过去是蛮可惜的啦。比如说你的心智其实是组织直接的组织所有的资料，我以为我的心智，我以为我现在只重视现在，其实它跟前面后面的资料它是混合在组织的，所以变成那如果我要去创造未来的趋势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嘛，你只要专心就可以，这是它后面的教导了哈。然后组织
专注
在你的工作上，专注在你心智上的应用。当你专注在心智，因为心智它会组织所有的资料，然后会前进的方式放在一起，然后这前进的方式放在一起的话，你事实上会结合后面整个潮流的力量，这样子。
专注是不是就是说
他半睡半醒的时候专注在那个状态，所以他醒来后他会看到外境的东西变化成他的那个状态，其实外面东西是在迎合他的组织。
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我说的那个杰德麦卡勒他有一个理论嘛，他说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真我状态，是好像看起来是无我，但是其实是真我，也就是说你是回到了一个肉身之外的那个意识状态。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跟建寮老师说，你说要无我放掉我执，其实所谓的放掉我执就是真我，那我那个时候是乱讲的啦，可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因为那很多年前，可是这本书他真的这样写耶，他清清楚楚的写到说所谓的无我就是真我。我要看来我功力也不错了。
那就是如果说像人家那个做冥想啊，
打坐是不是会慢慢放下对肉体的抓取那个限制，对不对？那冥想的话是不是在那种专注状态，他把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合理的用直觉性组织起来，然后用一个新的方式再展现，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打坐跟冥想其实它都是今天的这个课程谈到意知能力，它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方法。如果你看我今天 email， 今天 email 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其实我就在谈这个东西。这样讲，我们说一个太极，一个阴阳图，阴阳图的话也包括三个东西嘛，一个阴跟一个阳，就是我呈现这个状态，那么一定有跟我这个状态相反的东西嘛。我这很自傲，那么一定有跟自傲相反的那个部分。在背后嘛，一个显示出来跟一个在背后的，它是一体的两面。但是这个阴阳当中一定要在哪个里面才会有效，一定要在圆里面，在一个界限里面嘛。所以我一定要，比如说我要呈现我某个人格的话，那么这个人格是不是我一定有个界限，我有个界限，所以我才呈现我是麦克嘛。那我麦克有一个特质的话，有跟麦克相反的东西衬托我那个麦克的特质嘛。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还没有自我价值，所以我各方面都想跟人家竞争啦， 因为我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所以一个阴跟阳之间它有一个极限嘛。那假如说你现在可以换掉这个，换掉这个我们说的极限，那么其实你就是在一种无界限的状态，也就是你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料，你可以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也可以知道过去，然后可以接近信息场。好，所以放松的话它会有一种这样的效果，所以打坐的时候其实它是在放松对肉体的抓取嘛。那冥想的话呢，它是 自由让它流动。那假如专心在这个冥想上的话，其实它就会自动的去用你的心智去组织，然后他说其实创造力是在那个地方。他其实这一章在谈有关于创造力的那个部分了。好，那怎么样创造？你说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自由联想？我们要不要脑力激荡？当脑力激荡的时候，你首先不能够有自我嘛。我想到什么就把它丢什么，我想到什么就把它丢什么。好，那我听到你说什么，我就想到什么，我就又把我的想法分享出来。所以大家都在分享，所以大家都在流动。那大家都在流动，大家都没有抓住一个自我，没有一个自尊的话，它等于那个界限，我们说阴阳那个界限被解掉了。OK， 所以它是以全新的方式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当这种事情当事件发生被抑制的这个反击发动的时候，它有时候出现太早，然后你并没有认出来。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你先觉得了，觉得麦卡纳，你先觉得了，那觉得以后呢，你奇怪并没有特别想它，所以你并没有认出来它其实是有相关联的。有的时候假如说两三天的话，比如这样讲，我上次说我到加州中部嘛，然后我就梦到说我在雪地里面撞到车，可是那个只有一天，所以我马上知道那个事件就是那个事件。那假设说我梦到我的车子撞到雪山，如果是一个月后呢，如果一个礼拜后呢，我就不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有相关了，对不对？我是早就知道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跟那个事情是有相关的。那其实我们每天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常常会很多东西会浮现出来，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有相关的这样子。他说我们是以一种既创意的方式去精神组织我们的精神跟实质的世界。一般我们说的创造力和创意的话，它其实是把精神上的事件跟实质上的事件组织在一起的。精神上我现在觉得说我要盖一栋房子，那是在我脑袋里面，可是实质的话呢，我必须要把那个图画出来，然后大家来讨论，最后变成实质。所以这个想法不是只有在脑袋里面，是不是也在脑袋外面，是吧？所以创造力呢，它其实是会自动去组织实质跟精神。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在很多你的想法当中你在放松的时候，你的直觉力就自动会去组织你的精神跟实质的世界。那当然说这里在这里的话，我们今天讲的是十三章，它涉及的是一篇小说这罗变成一个妇人，然后是那个孩子跟他儿子很相像。那为什么会涉及一个小说呢？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强烈的摄入图像，他觉得他在超市他觉得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像他的孩子。那因为延伸过一段时间，所以图像必须要用文字来描写，所以他醒过来以后去跟他的太太讲说我梦到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罗说你用了神奇之道。为什么说用了神奇之道？因为他在放松的时候用图像 去自由联想去组织，所以他用到神奇之道。那所以神奇之道是什么？放松嘛，然后用想象力去组织，要自由联想嘛。他说你提到自己在 自然的形式和展现能力，而那些能力呢一般社会是不会承认的，你那种思考方式，怎么你变成一个女生，怎么你碰到什么东西那人家不会。那他说这一类的这个信号呢， 这一类如闪电的一个组织经常在体内上进行着。我们的身体跟其赛斯说法是互相通的啦，细胞跟细胞之间，身体跟身体，我们是互相通的。所以当我们在处理结果或会或不会引起可能影像的时候呢，他说报纸上文章所论及的事件本身是指向同类的一个神奇的相关。那什么神奇的相关呢？也就是说年轻人的细胞当中永远在沟通，虽然这个三个人被分到不同的三个地方，可是因为这三个人是双胞胎三胞胎，所以他们的细胞跟细胞直接在 talk。 那可能会最后是透过朋友的介绍或什么的，他们在一起认出自己。可是他说赛斯的意思说，在底层来讲，根本就细胞跟细胞之间就 talk 了，它会产生张力。他说在这种重聚当中，有一些因素是在神奇的层面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很奇妙的，很奇妙到你说再怎么去巧合，你也没有抢到那个巧合这样子。我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嘛。他说知心上呢，有意识的这三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是三胞胎，所以我们每个个人是活在一个丰富的这个创意点子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知心是觉察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习惯于生气创意的工作啊，这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眼睛现在看不到东西，那因为细胞跟细胞会 talk， 那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着创意的这个世界里面，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去主持它，我们不会去用它，就算有我们也不会去在乎它。我们人是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自己的知性是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在做创意方面的工作了，所以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经验。比如说我现在要想一个 slogan，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而且我面临的压力就是说，我如果想的不好的话，可能连乌纱帽都会不见的啊，有这样的压力。那当你去想它，常常就会非常非常好的 idea 会出来这样子。好，那
好像有一部电影，就是讲有一个小孩，有两个音乐家嘛，然后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对，那个一个电影，然后他们的那个小孩就生了小孩，然后那个男的离开是不是？然后后来那个小孩就透过他音乐的天分，所以他有遗传到音乐天分，然后找到他的父母，就还蛮神奇的，就好像三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
前几天那个电视还在演，
真的好，这个电影还蛮好看的。
我想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常常比你能够做的低很多很多了。赛斯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这个世界里面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包你好了，那可能我们吃的说，这个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这个 white rice， 就这么一句赞美的话，对吗？好像就这样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帮你把这件事情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跟他想说，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会不会我这个东西哈，我这个创意，我这个想法哈，它其实具有强烈的力道？那他把这个想法拾起来以后，那去做一些规划，有可能就很成功啊。我们说那可口可乐公司就买了一个秘方。买了秘方对别人来讲没什么，但对那个年轻人来讲的话，创造一个年300亿的营业额啊。对啊。如果你知道你是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世界里面的话，而且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做得到，那是不同的 issue 吧。所以这里他的我说的第一点，就是聚焦在知性的 聚焦在知性，的确能够启动直觉能力跟自愈能力。所以你灌注在什么上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这就是神奇之道。我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就算你今天就是切猪肉也好，切了30年猪肉，你很会切，眼睛不用看，就随便乱切都可以切得准到不行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哈，各位，你把它备注一下吧。就是当你聚焦的时候，知性的确可以启动你的直觉能力跟自愈能力。我不晓得大家信不信了、啊，他如果信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不是吗？我很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你专注在上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且你在专注的话，你就会对过去、对未来、对现在、对整个事件做反应，因为你跳开了那个极限。所以他再谈一次，他说知性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啊，纵然呢他没有觉察到他最佳的想法常常如之浮出的一个神奇活动层面。我今天要想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也许根本连想法都没有，你没有一个最佳的想法，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想法就突然间浮现，怎么出来也不晓得了。我每天在写那些导读文，我的感觉最深刻。哦，比如说我看到今天我要写，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啊。可是下笔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它就自动浮现。你说那个想法从哪里来，不知道，它就这样浮现出来了。所以他说当你去观察世界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什么两伊战争啊，然后试图去扩大你知性所及的范围。那什么样扩张呢？就是对未来跟过去的触及反应，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多重次元的小说。各位，你知道赛斯在讲的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看到 Jeffrey， 对不对？啊，那我把这个继续扩大的话，我就想象 Jeffrey 长大，现在变成年轻人，那再想象，他长大以后，以他这样的哈、哦，这样的美食专家哈、哦，他会怎么样？你去想象他，然后你这样在想象的时候呢，他会回到一个我们说事件的源头，他会变成一个多次元，也就是。那个阴阳没有被框在阴阳的那个极限里面，这是赛斯一再教导。你看未知实相，他做很多教导哈，比如说看到某个人，那你就想象说，我跟他怎么做，好，然后你有很多的想象出来，那这个想象呢，他突然间会跳开你原来的思维方式，回到事件本质，而不是个人的框架。这就是他说的神奇呀、啊，神奇就是这样，创造力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种脑力激荡的情况之下可以产生很多的创意？主持脑力激荡的这个专家呢，他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会产生很好的创造力。但是赛斯在这边解释的很清楚，就是说他跳开了我们说的自我的框架，回到事件本质。当你是在流动状态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看到后来，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讲一个鬼故事或是恐怖故事，他说呢，你对着镜子点个蜡烛削苹果啊，削啊削啊削啊削啊，那个镜子里面就会出现你未来太太的样子。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笑话？这个说法有吧？有没有可能？不是啊，因为当你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又专注的状态的话，那有可能你会跳开你的个人的这个框架，回到世界的本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比如对 Jeffrey 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好， 啊，你就在晚上等个灯火，然后再削苹果，削到后来，就 Jeffrey 的那个世界的本质突然间显露，他会对未来做反应的、啊。
我帮他削吗？
你但他现在不会削，那一定是你帮他削。我刚才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不晓得各位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说在一个眼里面有阴有阳，那有阴有阳是因为有界限，所以它才有阴有阳嘛。那如果是换开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嘛、就像我说，那你做了一件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讲那没什么啊， brown rice 可能没什么，可是你把 brown rice 当作是一个珍宝，好，就像可口可乐那个不好喝的汽水，啊，你再把它当珍宝，就是创造出300亿的财富出来啊，每年啊，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到全世界现在都在洋溢 brown rice， 然后这个做法就是我们 Bonnie 的那个做法，然后他创造出那个用那个花生
wild rice not brown rice
啊 wild rice 啊，对 wild rice， 我说是野米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或者是你用这个突然间有个什么想法出来，那就变成全世界的这个 wild rice 专家。
是没有错，不一定是那个，
对，但是它会显现出是我们说事件的本质，就它的那个趋势会让你看得到。我刚讲那个例子嘛，就是说今天可口可乐那个配方，人家是用好像多少钱卖出去的，$500卖的，好，啊，当时买的那500也是认为很贵，因为它一年总共营业额大概$30呢。他一整年的营业额是$30，然后一瓶是，三分钱卖的嘛，啊，那个原来的那个设计这个可口可乐人呢，他觉得说这样卖也不是办法，然后在广告也做了，但是也没怎么样特别，所以卖给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拿到这个配方，如果是你拿到的话呢，如果配方是你拿到的话呢，你有可能变成300亿以上的这个公司吗？一个可乐而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让它变成？因为其实那真的没怎么样嘛。你觉得可乐有很好喝吗？也没有嘛，对不对？那我们的邦尼的那个 Wild Rice 比可乐好喝多了吧
？Wild Rice 不是用喝的。
吃的，我就知道你会讲我这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的那个真实程度，然后界限的程度，然后让它自由流动的那个程度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了？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是会变成一个多次元的一个状态哈。他说。我们自己的说法是未来对过去冲击，可是呢，赛斯的说法是说未来是对现在暗示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点，也就是说未来对现在暗示，而这个意志性的反应哈，对这种意志性的反应，其实通常比对过去事件的反应一样的多，一样的真实，一样的重要。啊，当然，如果说你用科学家来讲，说这个讲这样的话，头脑坏掉，你一定是按照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会怎么想，怎么有可能是为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对将来的事件反应，不是吗？对啊。但是孩子的出生明明就是为了将来的，现在是为了将来反应，没错吧？是没错吧？哎呀。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现今的世界的事件会放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里面，思考方式不同。那因为人们是对就历史而言呢，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来做行动，所以呢，事实上是 他们的影子是投到现在，而且是光照到过去，未来的事件，未来要发生的事件，投射到现在，然后光照到过去，是未来拉着你走的，是橡树引导橡石走的，是蝴蝶拉着毛毛虫飞的。好，蝴蝶绝对没有那些知识了，毛毛虫没有那些知识了，可是蝴蝶拉着毛毛虫走的，哎，所以显然是过去的未来事件是投射到现在，光照到过去这样子。所以呢，下面这句话哈，他说永远有比普通的感官资料更多的东西在进行着。我以为我现在看到、我听到、我想的就是这么多。他说其实在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做一个比喻好了，好，比如说我这前面有一台电脑，那我看到就是电脑我有什么东西吧，可是电脑不是拉了一条线上 internet 吗？那其实这台电脑可不可以借着它来抓全世界所有的资料？所以你看到表面上看到的是电脑能够看到的东西，可是永远有比你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更多的就存在那一条线上所连接的东西嘛。那每个人你以为你是一台电脑，那我电脑里面就只有存放什么资料，我的 CPU 就是多大，那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可是问题是你不是有一条线拉着连在我们的内里吗？那一条拉进去的线它可以抓所有的资料，那就是我们说的次元观啊。所以它告诉我们，你现在在想事情哦，不要用电脑的角度去想，而想着电脑是连在我们说多重次元，而且多重次元不但多重次元呢、人家外面要流行的事情，比如说现在 Microsoft Windows 8，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的电脑？有吗？来，不信的话，哪一天你的电脑会突然间不能上网？因为太旧了，对啊。好，我以为一台电脑可以用很多年，其实越来越不是嘛，你抓到的软体也不能用啊，对啊。所以不过呢，在你们简单的经验里面，你可以仍然可以从简单的经验里看到这些活动的暗示，好像 小的地方我们就看得到，人们可以借着无意识的将未来转移成画或电影而对它反应。以前有很多漫画书，漫什么画什么外星人啊，画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很多电影去拍什么东西啊，然后后来慢慢好像是真的耶，是不是？那其实那些电影跟那些画从哪里来？也是那一条线接在那里，然后变成一个 picture， 变成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故事，然后慢慢出来。那可能在当时看起来是一点都不合理嘛。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到什么倪匡的小说，谈到什么电脑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在想说奇怪，那个时候根本我要上大学的话，要写一个小小的程式，要写一大堆的纸片，你知道要写那个纸片打卡打，然后上去跑，哦，跑出来了。什么叫跑出来？不知道，反正就是跑出来了就对了。反正叫资料处理课。你在写什么电脑？你在不晓得，以前上电脑是这样上的，对啊。可是他那个时候所说的电脑，现在都实现了。所以当时来讲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可理解的这个步骤来回应。可是事后来看呢，那逻辑性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当时会有那个电影？怎么当时会有那个小说？怎么当时会有那种说法哈？但是后来就出现了。我相信那个什么星际大战啊哈，因为慢慢现在也慢慢都什么太空船啊什么都慢慢出现了嘛哈。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人类的所有的行为里面，但是也发生在动物跟植物的行为里面。当然啦。所以我们刚刚讲过说，其实动物的话为什么会，比如说我说的毛毛虫为什么变蝴蝶，当然就是未来投影到现在，而未来光照到现在嘛。所以在时间的因素里面，它是感知到的事件的形成代表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三胞胎在他们过去对现在 才对他们的未来的事件反应早就有了嘛，啊，只是说现在呢他会对他反应，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张力，原来婚礼的这些事件跟他未来重启的这些事件当中产生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一个创造性张力的结果。我们所说的创造力，它就好像在点蜡烛，刚开始可能啊一点小火，然后后来慢慢大慢慢大，它是个张力。那创造力本身它是个张力，比如说我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 wire rise， 现在没讲错了，好，我要做一个 wire rise 的这个公司。那刚开始吃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吃，然后大家就建议说 Bonnie 你要去做一个 wire rise 的公司。那他可能刚开始只是想说呢煮 wire rise，后来啊，紫米也出现了，什么纸包子啊，什么东西啊，什么，然后什么啊，动物形状的这个 wire rice 都出现了，然后减肥的 wire rice 也出现了，什么东西都出现了，啊，所以它是慢慢变成一个张力嘛，啊，张力是慢慢形成的，不是说一次。那他告诉我们，这三个孩子呢，从婚礼开始到后来重聚，慢慢去形成一个张力，啊，这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张力。那并不是说这里哈，就是回答那个麦克的问题哈，并不是指那个重聚，三个人重聚是不可避免或者是被注定的，不是的，而是说可能性的张力放大了原始的张力，本来是有那个张力，我想要做这个是有张力，可是这个张力呢，它会被慢慢放大，而放大到一个程度，它就变事实。所以不论就创作的努力或身体的情况而言呢。他说，他建议鲁伯说，鲁伯，你把现在的状况往未来去投射一个复原的一个想法，好，我现在去投射未来，我变得很有钱，或我现在去投射我未来变得很健康，或我现在去投射我未来是很幸福，或我现在的状况去投射我未来，我的亲密关系都变得很好，那按照未来来反映现在。因为我们对时间的看法跟三十对时间的看法不一样，他叫你从未来去反映到现在，他说如果你用未来去反映现在的话，那么现在开始对未来就有一个复原的反应。那这第三点，这刚讲两点，第三点就是说放下的时段是非常重要。什么叫放下？就放松。因为你的经验是在你将要睡未睡的时候呢，你放松而没有忧虑的时候，你的知性就会自由的流动，就好像我说的阴阳的那个框啊不见了，它就会自由流动了。所以当你放松了，他说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没有阻碍的话，知性就跳出了局限性的信念的束缚，阴阳跳出了那个框，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自然而然会显示神奇知道去回答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当你框不见了，它就不会在框里面嘛。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框？因为我们有自我嘛。所以现在已经遗忘的那些知性的问题，就是今天报纸里面到底有什么新闻？那通常最简单的方法就爬起来去拿报纸。可是当你没有去拿报纸的时候呢，哎，这个才好玩呢。他说你的知性自个儿会按下神奇之钮，然后用最迅速最容易的方法去弄到信息，所以懒人有懒福嘛。我懒得去拿报纸，然后又想看报纸，但是一躺下来，哎，我的知性就会去拿报纸过来，然后我就知道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这个如果说你来用而且很会用，那就会变得很好用。因为当你放松，然后你的知性自个儿会按下神奇之道的钮，然后用最简单的最迅速的方法得到这信息。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达文西法，为什么有我们说爱迪生法，就是我懒惰啊，就那么躺，哎，放松，然后砰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有答案。为什么？因为你的知性自个儿会去找最简单的方法给你啦。啊，不过呢，他并没有光给你标题啦，而且整个故事都给你，只是快的令你来不及反应了。所以你自己觉察到的只是那对那个资料的反应， 然后产生一个创造性的幻想，事实上是你的知性在工作。所以不要去管它的话，知性就会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你不要管它，只要任它自由，你就 keep in mind， 你今天有一个难题 keep in mind， 它就自动会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人神经大条就是有这种好处，大条一点。当他容许去这样做，而当你忘记大家的假定是什么或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呢，你的心智就会突破那个平缓的障碍。啊，你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是麦克，我又不是，家有亿万财产，我怎么有可能创造一个电脑公司？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当你忘记你是平缓而狭隘的时候，我忘记我自己是平缓。我突然就忘记我自己是平缓，然后忘记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你不要去管他，自信就会以这种方式去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今天这些东西哈，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教导哎。好，再回去再看看吧。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堂课虽然很短，但是它的教导很多。他告诉你说，其实未来会对现在做反应。那你只要专心，你只要很用心，因为我们说当一个人专心专注的时候，他是在用内在感官，也就是你所谓用内在感官，就是用除了身体以外的事件本质的感官啦。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放松的时候，知性它会自己去组织嘛，它会自己去完成，而且它会组织，它就会把一些资料用最简洁最快速的方式抓给你嘛。对啊，他今天有很多的不同的教导啦，那你们去看看吧。我们今天上课也稍微晚一点，然后这样稀里糊涂的就把它讲完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今天好像讲太急了哈。
其实他，你讲那个拉扯，就是目标拉着你现在到往他自己那边移动，这个还蛮容易理解。就是你说你目标先确定，你先确定了，然后你就感觉你有那个感觉，那你就当然就朝那个完成这个目标的方向走。这个我觉得还蛮容易理解的。那其实我是想，就是还是有一点卡在那个可能性的部分。就是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说是可以，就是可以改变的，任何时间它是无止境的。
你可以是这么想，但事实上以我们这么小，比如说这么小一条鱼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在海里面的世界里啊，它其实真的是无止境的。我一条小鱼，就算你现在是个大鲸鱼好了，那么太平洋够大吧？你怎么绕怎么走，你怎么样去创造，它其实都。还有你太多的空间，对，所以它其实还是无限的，对。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是充满着创意，因为如果有的话，那么你的机会就不是只有现在嘛。那第二个，你知不知道你其实是可以对未来反应？第三个，当有专注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有重新的组织事件的话能力，而且会带你跳开物质世界的本质嘛。啊，总而言之，他其实我觉得今天他讲的东西，依照我对创造力的研究，它涉及了很多很多我们说的思想的训练化，比如说脑力激荡的训练化，比如说达文西的训练化，好，比如说曼陀罗的训练化，都是它都涉及到这个部分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你有创造力的基础啦。好像因为我专门在研究想象力跟创造力这个领域，我来看他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那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我今天跟我跟同事出去，结果钥匙撞不在我的车上。
哇！
我刚刚一直关机，急死了。刚有一个我们同事过来帮他拿钥匙。
哦，
如果我都一直没看的话，他就不用回家了。那这是什么信念？ 碰到这个事情。嗯，他的事，他丢到你问他不是你的问题，
不想回家。
他有问题。
你也不想回家。
我小时候今天要专心上课，没有人扒了我。
那我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激发冲动？
有什么方法激发冲动？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冲动，我觉得好像就是每天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有一点点，像我这个 weekend， 我就觉得后院要弄了，已经荒了两年了，可以好像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劲，然后就整个弄了两天，然后满头大汗的，然后后来弄了一些成果，觉得这样感觉还不错。可是好像那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又变成就是第一有冲动，第二也有灵感，就说我这个这样子弄的话，大概这样子，那我就去买那个树皮，然后我就这样铺树皮，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就后来感觉也不错，所以冲动跟灵感都跟创造都来了，只是怎么样让自己多。
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为什么想去做这些事情？在原来你为什么想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觉得该做这个事情。
只是该做吗？
应该讲说想了很久，就说到底要怎么弄，还是要到知道工具也买了，然后什么，然后就想说应该要弄了，然后有时候就是弄一点点，然后就想大概的，然后今天礼拜六早上就说。不行了，就是今天要开始弄。
一般来讲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了以后你觉得很骄傲或很有价值的那个事情的话，你就会产生冲动了。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明天要去比赛，或者有人要到你家来，那么你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得很干净，因为牵涉到你自己的自尊问题嘛。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常常被鼓励被奖赏的话那事情你就会常常会有那种想要去做的冲动。那假如说在你的日子当中完全都得不到别人的赞美或别人的一个夸奖，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有价值的话那么你的日子会就越来越没有动力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真正的动力其实来自我们说的欣赏，对自己的欣赏跟对别人的欣赏。那我们能够给别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如果你因为大家都在寻找都被欣赏嘛，不是吗？就是如果说有人把你的名字说麦克什么第一名，那可能其他人看一看第一名好，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会很在乎，会很在乎，而且可能晚上爽到睡不着觉
我是暗爽派的。
暗爽派
我不会说好像就很那个好像感觉还没什么，其实蛮爽的。
对，那像今天你带这个蛋糕，我就很赞赏，因为我知道这个是跑很远去买的，而且是很好吃的。对，对，那你说像今天 Bonnie 的那个 Wild Rice， 我就很欣赏啊，而且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本来我是从来不吃那种东西的，我说白米就白米了啊，但是吃起来就是很好吃啊，而且他做的很干净，而且很清爽这样子，
口感也
棒。口感也很棒。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其实在期待，有时候你也会期待说别人给你一些欣赏嘛。这我们坦白一点嘛。我以前的话就是人家叫我做电脑，我做完就说给我拍拍手，他就拍拍手，我就好棒这样子。然后煮东西给你吃，再给我拍拍手。就自己要啦，反正你不做我要自己要，我说来给我拍拍手。那你看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说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你是有被欣赏的话其实那个东西动力会出现啦，好奇心跟我们说美的欣赏它其实是会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做了以后我觉得蛮棒，而且人家也在赞美我，而且那个不是那种我们说表面上的赞美，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分别的出来，就是说 人家只是为了为了赞美你而赞美你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家真的觉得你真的很棒，真的很好。而像我最近常常炒花生，天天炒花生，
啊，都吃不腻啊。
对啊，因为波尼就讲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到那边在想说，其实俏子的花生真的是很好吃。”哇，听到这句话就爽到不行的。
不是这样讲，我说吃了你炒的花生以后，吃任何花生都没有这个好吃。
对，对啊。
这个更高吧。
对对对。
所以以后就每次都会有花生。
你看，我都带一大桶过来啊。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不觉得吗？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嘛。
对。
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礼物送给别人？就是我们也随时让人家觉得，尤其是真的觉得的时候啦，你真的觉得真的很棒的话，你就是讲出来嘛。对，我看到你那个蛋糕，一看就是，哈哈，爽在心里面的。对啊，以前我是要跑好远哦。为了买这个蛋糕，我要跑到那个 Grandale 或者是 Burbank 去啊，起码要开个，尤其我们说 Orange County 那边过去，一个半钟头要吧？
对啊，
对啊，一个半钟头就是买一个蛋糕回来嘛。对啊，你抱着那个蛋糕，我不是眼睛亮亮的嘛？对啊。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